for the message.
非常感谢神哈，今天是母亲节，所以等会儿呢有些小孩子会来献花的，所以我们右手边后面的两行是留着小孩子做的哈，后面两行右手边的请你们挪前一点啊，谢谢。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做榜样的母亲。刚才大家念的那两节经文非常的祝福哈，因为那里说的就是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哇，要是这个哪个太太听见丈夫这样对她说，心里面肯定是甜滋滋的哈。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哈，我们的男生啦，做丈夫的啦，有时候啦太腼腆，就有句话说叫做小曲好唱口难开哈。但是这不好哈，这是要练习的，这个要练，练多了练多了那个口就溜了哈，到时候自然就说出来，这太太多受用，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做这个练习哈。你们要是以前没讲过，那现在今天是母亲节，大家要学习讲这一句话哈，非常的，我们一起来啊，非常感谢神有这样的一句话。那我们，你要是坐在你旁边的是你的姐妹哈，是你的太太，那你就可以跟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或者说才德的妻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样好不好？要是坐在你旁边的不是你的太太，或者你本身就是个姐妹啊，你也找你旁边的那个女性哈，是女的，要跟她说，才德的姐妹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又或者坐在你旁边那个是你妈妈，那你就说哈，才德的母亲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好不好？那我脸皮厚哈，我脸皮厚，我先示范一次哈，我就对我太太说，才德的太太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怎么样？我脸都不红一下哈。平时练得多啊，所以现在开始好不好？啊，开始啊！找你旁边的那位是你太太的，就跟他说啊，说呀，我看没见你们说。啊，一回生两回熟，三回就很溜了哈。所以我们以后要多点学习，不要等到母亲节才来练这个哈。今天是一个开始，以后今天开始回家去每天练三次，就像你们啊，吃有些人吃维生素啊，一天三次。好，那今天的话了，今天正道的了，就是我是准备讲做榜样的母亲。那我们如何来学习做榜样的母亲呢？我就想通过圣经的两个的做母亲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哈，看看如何做一个做榜样的母亲。那我非常的感谢神哈，圣经里面的故事了有很多都是非常的有教导的意义哈，能够从当中学习一些道理出来。 那我这两个故事呢，我来回看了几次，我发现呢这两个故事有同样的规律，所以我就打算这样讲。我先讲一个故事，然后呢我们从当中看看这个故事有些什么有用的元素，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榜样的母亲。然后我把这个元素告诉大家，然后我们再讲第二个故事，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样。假如是，那我们就要去学习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讲两个关于母亲的故事，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我先把这个故事的我认为的那些元素的或者那个圣经的那个故事的结构给大家讲一讲啊。蓝色的这条线就是这个故事了哈。然后呢这个故事分成前后两段啊，就红色那个第一段第二段，而且每段当中呢也分两小点啊，就变成第一段有两小点绿色的一点两点啊，然后第二段也有两点紫色的一点两点。然后我们来看看圣经原来通过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有榜样的母亲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把圣经拿出来。我们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摩西的妈妈的故事，是在出埃及记第二章，请大家把圣经翻开，大家有手机的可以打开你们的手机，要是没有的话，凳子底下有一些紫色皮的圣经，我们就把它翻开，就不要合上了。我们先看摩西的妈妈是如何来学习从这个神的跟他的通过一些情形，通过一些环境告诉他如何做一个有榜样的母亲。那我们现在打开出埃及记，我们一起来看哈。我就不把经文打在屏幕上面，我们就直接读圣经。好，找到吗？出埃及记就是圣经的第二本书第二章，出埃及记哈，我们就开始。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结构这里来哈。有问题吗？好，我们来开始了哈。我们先读第一段的第一小点就是绿色字的第一就我们就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就第二章的第一和第二节，我们找到以后一起来读。起，有一个利未人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个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好，停在这里。这里这个背景要先讲一下哈，因为我们讲的是第二章，第一章的有一些已经有一些故事了。他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那个时候了，那些法老对他们很不友好，因为他们的人数增长得很快，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人数增长得这么快，对他是一个威胁哈，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个非常残忍的做法可以说是种族灭绝的做法哈，就是男孩子出生，就是生出来的男孩子就要除掉，女孩子可以存留这个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做法。所以这里这个利未家的这个人呢，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还长得非常好，长得俊美。那他怎么办呢？按理来说一生出来就没命了哈，但是他可以把他藏三个月。大家要是养过孩子就知道哈，藏孩子三个月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 什么电影我忘了哈，就是讲日本人来扫荡的时候哈，就是那些村民呢就已经躲在地窖里面了，本来日本人是没发现的，结果有一个妇女，她那个孩子就哭了，一哭日本人就找到了这个地窖哈，所以这个孩子你让他不哭是很困难的，所以你看他藏了3个月是不容易的哈，他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藏了3个月。那这就是我们第一点了哈，绿色的第一点。那我们就下面来看绿色字的第二点，第二小点哈，就第一大段的第二小点，我们继续来念哈，我们念第三和第四节，我们找到一起哈。其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普草箱，抹上17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他就是这个妈妈了，就拿了做了一个箱子，他不用木头来做，他用蒲草。这个蒲草呢，在尼罗河边有很多这样的草啊，很容易啊，比较容易获得。但是他为什么用蒲草呢？有人家是有研究的哈，因为尼罗河里面很多鳄鱼啊，这个鳄鱼呢不喜欢这个蒲草的味道，所以这个蒲草也可以防止鳄鱼来侵害这个孩子哈，所以他用蒲草，而且呢用蒲草，这个蒲草漏水啊，他就用一些啊石漆啦哈、石油啦哈，就是那个石油可不是今天的这个石油哈，反正他就是用一些黏糊糊的能够把它啊封起来，又能够防水哈、啊、又很柔软，让这个孩子躺在上面很舒服。那另外的话呢还讲一下哈、啊、这个蒲草箱，这个箱字哈、啊、它希伯来原文它是跟方舟是同一个字，大家都听说过诺亚方舟的故事是吧，上帝要啊要告诉诺亚这个洪水要来了，全人类都要淹死，但是挪亚建了一艘方舟，他就躲过了一劫啊，他和他全家躲过了一劫，所以这个方舟就拯救了挪亚一家。所以这里这个是蒲草箱，也是一个小小的方舟，是可以救这个孩子一命哈，是这个意思。那还有一个要讲一下的，就是孩子的姐姐远远的站着，那肯定是他的妈妈安排他去的，但是为什么他妈妈自己不去啊？他妈妈不去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看下面的情节就知道了哈，假如有人来看见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姐姐呢应该不会看上去跟他就是一看就知道不是同一辈人啊，他就可以装着不认识他，不认识这个孩子。下面就是这个情节，这是第一个啊，比较容易就是啊装着不认识他，你就可以有一些啊可以做一些事情了哈，可以啊，建议人家做什么哈，下面是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原因，我估计这个妈妈自己不忍心去看。你想想看，生了一个孩子，养了3个月，你虽然说做了一个很好的箱子，然后就把它扔在河里面，这个他放不了啊，放不下这个狠心，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叫他的大女儿就在那里看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啊，第一点就是讲他没有办法了，他但是没办法当中他想了一个办法，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叫他的孩子就放在这里啊，就是这个第一点就是他碰见很大的困难，第二点就是他没有办法之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好，我们就接着往下看了哈，就进入到第二大段那里。 第二大段也有两小点，我们就来看第一小点。第二大段的第一小点就在第五到第九节，我们也一起来念哈，找到以后一起来念。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人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等一下哈，读到第九节。那这里讲什么呢？那就是讲这个结果了哈，因为这个妈妈当时她放在把孩子放在尼罗河之后呢，她的计划已经到此为止了，她能够计划的已经做完了，剩下的呢，我们要是给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叫做什么？听天由命了，已经超出了他计划的范畴了，他只能听天由命了啊！这个天啊，命啊，这个摩西的命如何啊？他就是来看，哎，结果好像表面上看来，这个摩西的命不错啊，还来了一个法老的女儿，还不是一般人。要是来了一个啊，那个法老的兵丁，那这孩子就没命了啊！来了一个法老的女儿，就相当于一个公主咯，来到这里找着她，而且打开的时候这孩子就哭了啊，哭也很重要啊，一哭这个啊，女生嘛，怜悯之心就出来了，哎呀，就可怜她。然后呢，这个姐姐也是非常的机灵啊，这姐姐真的是她非常机灵啊，她还说你看啊，我在妇人当中找一个奶妈来给她喂奶，可不可以？因为她看见她喜欢她嘛，哎，就哎提供解决方法。结果这个解决的方法非常好哈，这个妇人不但能够自己奶自己的孩子啊，又可以啊继续的照顾她爱她啊，而且还有工钱，这么好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就是啊，就是那个紫色字的第二点，就是最后一节了啊。我们刚才已经念了一半，我们再念一次哈。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女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是说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个摩西的妈妈把孩子养大了哈，慢慢慢慢他长大了，终于他要给他的养母了哈，就带到这个法老的女儿面前。这个法老的女儿就做了他的母亲了哈，就成了他的啊名义上面的母亲，而且他给他叫摩西。这个故事哈，我们再来看这个结构。我们来看啊，实际上绿色的那个一二了跟紫色那个一二了是有一些规律的，这个规律在第二个故事里面同样能够看得见。关键是看第二点，绿色的第二点是什么？我刚才说了，这个妈妈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听天由命了，由不得她，是吧？他只好在那个时候他就放手了。那第四点呢，这第二紫色字那个第二点呢，这个妈妈把孩子带到那个法老的女儿面前交给他，同样也是放手了，大家都放手。大家记得有一句话，英文的一句常说的话 叫做 Let go and let God， 有没有听说过？你要放开手，让神来做事情。两次的放手，他的原因不一样。第一次放手是什么？他走投无路了，他碰见了大事情了，他走投无路。很多时候人啊，会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觉得很彷徨、很无奈的时候，他的那个灵性啊，会突然间就张开，他突然间就是特别的对事情的有特别的感受。但是他这个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反正他就是能够做的，他就全做了，他就放手。放手下一个怎么样呢？事情发生了哈，哎，看见好像有好转哦，好像我刚才说摩西的命好像很不错哦。我们基督徒不信命哈，我们基督徒相信的是神是在整个过程的背后做事情。这个法老的女儿，她早不来晚不来，她这个时候来，这是神安排的。这个摩西早不哭晚不哭啊，我刚才说了哈，他要是早点哭，有一个兵丁走过，那他就糟糕了哈。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日本人来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哭了啊，这就糟糕了哈。他早不哭晚不哭，法老的女儿一看见他就哭了。这个不是偶然的，可能摩西的妈妈她知道这个，所以到了第二次她再放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神要我们学会放手，让神来做事情，不要我们自己去抓，去自己去操纵。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个功课不容易学到。神也十分的怜悯，他也兴起一些环境让我们看见自己是没有办法。他把这个孩子放在尼罗河，让他的大女儿去看的时候，我相信他是流着眼泪离开，肯定是这样子，没有办法了，交给神吧。但是神的工作十分的奇妙，他就看见原来神是一个看顾人的神，天无绝人之路，还给摩西安排了一个好的去处。他第二次把孩子放手的时候，我相信他充满了感恩，也知道这个孩子一定那个路会走得好，因为是在神的手里。这是今天这个结构的一个我学习到的功课。重复一次，就是环境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走投无路，然后我们去学习，然后环境继续改变啊，给我们一些提示的时候，我们学习到原来是神在掌控，于是我们到时候还是放手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增加了。带着这一个观念啊，这几个元素，我们再看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是在撒母耳记上哈，大家翻一翻你们的圣经，翻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就是在出埃及记后面的几卷书哈，出埃及记啊、利未记啊、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之后就是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翻开的时候，我们继续同样，我们来看这个结构是不是讲同样的故事，是不是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好，找到以后的话呢，这个比较长，我们就不一定全念哈，我们就先念第二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哈。起，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好，停在这里哈。这个他是谁啊？上面就有说了哈，是一个人叫做以利加纳，他娶了两房太太哦。可能哈拿是正妻哈，应该是，因为他写在前面，但是圣经没有讲，这只是猜测。哈拿没有儿女， 比尼拿却有儿女啊，就是讲这个事情了哈。所以的话呢，我们继续来念第四到第八节，我们现在还是在绿色的第一点那里哈，我们来念第四到第八节。其以利加那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子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捉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啊，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苦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啊，你看哈，刚才的情形是什么？一个丈夫，两个太太哈、啊。本来这两个太太肯定是有些心结了哈、啊，二女争夫嘛。那这个时候呢，偏偏呢，比尼拿有孩子，哈拿没有孩子，啊，这个女生没有孩子，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啊。她想生孩子没有，而且呢，她的对头还有，而且呢，这个比尼拿还特别的不友善哈、啊，就拿人家最疼的地方来刺下去。啊，就是用这个来激动他，所以呢，哈拿真的是很痛啊。而且你要是他，要是想长远一点的话，他可能还会担心，因为当时的妇女呢是没有地位的，是全靠男子。要是哈拿一直没有生育，比尼拿的有孩子有儿子，万一这个丈夫过世以后，哈拿就落在他的孩子手里啊，就落在比尼拿的手里，他已经是这样子哈、啊，所以他前途是堪忧，他可能还包括想到这个，所以他就非常的愁苦啊，吃不下饭。他的丈夫呢，可能也做过刚才的练习，做的比较多啊、哎，嘴还挺甜的哈、啊，有我不比十个孩子还好吗？啊，我觉得这个挺安慰人的哈、啊，哎，就是。啊，有我就好了哈，但是呢，话是这么说，啊，不要说十个儿子了，有一个，啊，哈拿可能就稳当很多，稳妥很多了哈，他一个都没有，所以这话了，啊，这个哈拿就是啊，有这方面的这个困难。我们是讲第一点哈、啊，记住哈、啊，第一点讲的是面临很。大的困难啊，这是第一点。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哈、啊。第二点呢，就是啊，绿色字的第二哈、啊。我们读十二到十八节啊，是。好，我们中间跳过一些不读啊，我们读十二到十八节。其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为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是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成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去吃饭，脸上不再带愁容。刚才说的第二点就是你碰到一个难处，难到一定地步，你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这个时候学会放手。他就是交托给他，交托给神了哈。他就是啊，那个吃了两份祭肉， 个 心情依然不爽，是吧？但是呢，他有个办法，他去殿里面祷告，那个祭司以利看见他这样啊长时间的祷告，就是以为他喝酒喝醉了，然后他说不是的，不是的，我在这里祷告，因为我心里面愁苦。然后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就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你看下一句非常重要啊，于是妇人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他原来吃不下饭，他现在走投无路了，放下，该如何就如何，神会掌管。是不是跟摩西的母亲很像？他也是走投无路，把那个小方舟放进那个河里面，然后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在这里求神也是放手。我这里要讲一下啊，这个摩西的母亲跟哈拿，虽然这个故事结构相似，他们的做法还是不一样。摩西的母亲，他主要表现在他的勇敢，还有他的智慧，而这个哈拿呢，表现在他的信心上面啊，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这个绿色的这两个也是这个结构，困难放手。好，我们来看紫色的第一和第二了哈。我们来念19-20节。起，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加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子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行，好，听到这里。第三点就是事情有转机了哈，而且这个转机了是因为神的介入。神其实一直都爱这些求他的人，爱这些知道自己走到了尽头求他的人哈。所以我们听见常常听见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我们有时候没到尽头的时候了，我们以为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哈，啊，这个是我可以做，这个可以做哈，我一定能够把这个事情安排得整整有条哈，我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所有的这些资源用尽以后，发现自己原来在这些面前，在环境面前，在命运面前不能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学习到，原来人真的是十分的渺小。好，这个时候了，神就是希望我们学习到这个，然后看见我们依靠他的时候，神就慢慢的就改变这个环境。哈拿是这样，摩西的母亲也是这样。我们来看第四啊，这个绿啊紫色字的第二了哈。我们来读21-22节，先读21-22节，啊，21-22节哈。起，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和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好，停啊，先停在这里。你看哈，这个哈拿得了一个孩子了，他曾经说过什么？他许过愿的哈。他在前面说，假如啊，我的啊，这里我们刚才第九和第十节的这里说哈，许愿哈，第十一节我们回看那里，第十一节那里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就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也就是说，他许愿的时候就说了，你给我一个孩子，你帮我给我一个孩子，我需要一个孩子，但是假如这个孩子给到我的话，我就把他献给你啊，终不用剃刀剃他的头。意思就是说，当时啊，犹太人他们的规矩就是，假如你把他献给神，你就不剃头的哈，他就不剃头，终身都不剃头，然后这段时间头发不剃的这段时间 他就给啊归给神为圣哈。他这个时候他已经许了这个愿，假如有我就献给神。好，现在有了哈，神有了哈，给了他了哈，那他怎么样啊？所以的话呢，这里我们要有一个思想啊，他说他等到孩子断奶，这个很重要哈。我们现在的人孩子断奶大概是一岁左右吧，但是那时候的人呢，根据解经家看圣经的其他地方，也根据那些史学家研究古代中东的时候那些习俗哈，大概是2到3岁左右断奶。我们养过孩子都知道哈，孩子养到2到3岁是最可爱的时候，他又开始会笑啦，又会走路啦，哈，又会很啊对你啊有很亲密的举动啦，来抱你啦等等哈，真的舍不得的。他说是等到断奶的时候就要去给他啊。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是应许了神什么，我们最好我们要承守我们的诺言哈。我们教会有一个年长的姐妹啊，在很多年前，在她年轻的时候啊，她本来她不是一个平常买彩票，她平时不买彩票，但是有一天人家跟她开玩笑说，哎呀，你买一个彩票，买一个彩票啊，啊，她就说好吧，那就买一个吧，假如我中了我就把它捐给神。结果呢啊，可能有人知道这个故事啊，中了，而且钱还不少。这个姐妹就把所有的钱捐给神。当时这个堂还没有买下来啊，这个堂还没有付清，或者说，所以我们这个堂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个姐妹凭信心把所得的全部献给神。这个姐妹当时家境也不好。他的女儿说，妈妈就全部捐了吗？这个妈妈说，在神面前许愿的我们要做到。所以你看啊，做榜样的母亲如何做榜样啊，把信心行在神的面前，让孩子看见父母的信心，这也是一个做榜样的母亲啊。哈拿他这样做了哈，我们继续把24到28节我们把它念完了。24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去示罗，到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到孩子还小，宰了1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所以我要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啊。所以你看，他就是真的就把孩子带到那里，就把孩子留在以利那里，他就回去了。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看见，哈拿回去他又生了其他的儿女，神也没有亏待他，但是他在这个事情上面他有信心的表现。所以你们看两个故事是不是也是这个结构啊？非常大的困难，大到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然后没有办法学习放手，哈拿就把这个重担就卸给了神。然后呢，在神的这个恩典底下，事情有转机，然后学习到了这个功课，再次的放手。这次的放手是充满着信心的放手，因为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这就是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经历到的。所以为什么哈，我们啊在座的假如还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我在这里呼吁他们哈，我们要相信神，因为 到了第四步，就是紫色的那个第二那里，我们是能够看见神的这种恩典，我们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见我们值得，我们感恩的那部分，我们感谢在天的神，然后神因着我们感谢他，因着我们这样的跟他建立更美好的关系，他就把更多的福分赐给我们，这就是基督徒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到了最后，我要讲一下这两个母亲的两个孩子都不是一般人物啊。摩西大家知道是谁了，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过红海，到了西乃山，然后神通过他把律法搬下来，有了我们旧约最重要的五卷的经文啊，就是这个律法。其实他不光是以色列人，全人类都因为神颁下的律法，我们也进入了被神拯救的一个过程啊。所以神的拯救第一部分就是让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而摩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撒母耳也不是一般人，撒母耳他是高了两个王，大家都知道啊，先高了扫罗王，又高了大卫王，他是最后的一个士师，他也是祭司，也是先知，而且他啊，就让以色列人脱离了士师的时代，进入了这个王国的时代。更重要的，这个王国还不是地上的王国啊，因为到了啊，他高完大卫以后，神就跟大卫说：“你的后代要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这是讲耶稣基督。而撒母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两个伟大的母亲，她凭着他们的信心，他们付出了他们的爱，他们表现出勇敢，表现出智慧，表现出信心，养育了两个不同凡响的后代。这是今天这个故事给我们在座所有已经做母亲或者还没有做母亲，准备做母亲的这些姐妹们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看见环境把我们逼到绝路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真的到了绝路，可能就是我们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而且我们继续观察我们附近发生在我们生命的事情，我们就能够学习看到神的手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到了最后我们凭信心再踏出去，然后完成了我们生命的飞跃。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给我们一股强大的力量。所以今天是母亲节哈，通过两个故事给大家一个提醒，也特别的感谢神哈，因为这个神特别祝福这些有信心的母亲。我们等会也有一些花鲜花要送给在座的姐妹们啊，所以也啊特别的在这方面啊，当我这些母亲们拿到鲜花的时候，我们也学习一下，回顾一下这两个故事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实际上不单是母亲啊，这个故事其实对我们弟兄也有同样的启发，因为神做事都是一样的，当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神就开始做工，然后救赎我们，拯救我们，爱我们，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原来不一样，不一样的生命啊！这就是神的美意在这两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一些的启示。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两个故事让我们学习如何来做一个有榜样的母亲，做榜样的母亲。主，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兴起环境让我们学习信靠你，你也兴起环境让我们看见你的信实和慈爱。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在座所有的母亲啊，所有的姐妹，她们都是你所爱的，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 男生啊，做弟兄的，做丈夫的，做儿子的，做儿女的，更加尊敬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姐妹，也让我们在这个学习完这两个故事以后，我们更加的知道神你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